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白云在这儿问候您平安。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故事的主角程立群医师，从小可以说是在学业在工作都是一帆风顺的，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人生的剧本竟然不照着自己的想法突然改变了，完全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程医师不禁要问，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那么上帝在哪里？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一连串的问题，程立群医师他寻寻觅觅，究竟他如何找到了他生命的答案呢？让每块的期待程医师跟我们的分享。非常的高兴邀请到陈医师到我们的节目中啊，白云知道陈医师是很忙的啊，所以呢，谢谢您能够这样子拨空来我们中间跟我们做见证。
嗯、谢谢
陈医师您好。
白云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陈医师，你目前是在哪个医院担任哪一个专科的医师呢？
是我在目前在国泰综合医院担任内科部的感染科的医师。
您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多久了？
十几年了，
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哈。我觉得很多人哈，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对医师的印象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一定是一个很优秀啊，一路都是比如他的功课啦、成绩啦，在考试这方面都很受肯定啊，这一路走过来啊。所以我相信今天坐在我们麦克风前面这个陈医师呢，一定也是这样哈，从小一路的成长过程，是很优秀的，也很能够很自信、很被肯定的。
我想，大概不像大家一般人所想的这样了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样的顺利。不过我觉得我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是算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成长。那当然在学校，成绩也还算都不错。那也从来没有因为考试而去要重考或怎么样。那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考到医学院去就读，所以。也许在一般人的眼光当中认为说是一个蛮顺利的一个求学的过程。那当然我也觉得说不是完全是侥幸啦，那事实上也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
所以我想在你的各方面的表现啊，比如说自我的成就感或是满足感，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对你来讲是一个尤其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想这个部分会是一个蛮正面的、蛮高的。
我想可能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靠着自己应该是什么事都能做，在年轻的那时候。在念书，在进入医学院就读，到毕业，到医院里面工作，都始终认为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也许说考试，那你就努力一点读书，那也成绩也还不错。在那个到毕业以后，到医院里面工作，那也工作的成就也一般也蛮受长官跟同仁的肯定。所以对自己来讲会觉得说好像靠着自己应该是应该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
是，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出现所谓的上帝情节的问题、他常常会觉得说生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那这个有时候在某些人的身上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
是是、那么在当时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上帝情节呢？
我想我很感谢上帝，就是说我并没有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谓的上帝的情节，可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面。那我可是我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在我的掌控里面，所以我相信好像在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宰在掌控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也掌控了生命，可是我并不知道是谁在掌控。那可是我知道说，可是我在这当中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努力的去改变一些事情。在那时候我的感觉是这样。
是那个时候你感觉冥冥之中有一个主宰在掌控一切。
对，
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心要去追求呢？想知道说诶，这到底是谁呢？
嗯，我想在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主宰的一个到底在哪里因为可能生命当中都蛮顺利的，包括在工作里面也还蛮顺利的，所以常常觉得说靠自己就好了。那就算有这个主宰，我只要不要去干涉到他，他也不要管我，那就好了。那所以我并不会特别去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主宰。
是看起来好像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各方面也都不错嘛，然后呢也许也很忙哦。
对，是的，
是也是很忙、
非常忙碌。
是那么在你那个年轻的时候，我知道你生命遇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件啊，那件事件啊，也许有些人现在都还记得，可是有些人现在听起来会回想起来，哦，对，那个是在1994年4月26号，名古屋事件啊，就是那个空难事件。这个事件跟你发生了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有一个相识多年的女朋友。那我们就在一起相当久的时间，那这中间他也出国去读书，在美国进修，也拿到硕士学位回来。那所以当我们已经一段时间的交往以后，我们也决定说我们要共组一个家庭。那时候就觉得很多的事情都很顺利的在进行当中。那时候也预计说等到共组家庭结完婚以后，要一起出国再去深造，再留学，再去学习一些更新的一些知识。那所以就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已经都我们也订了婚了，那也预计说在那一年的大概6月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要结婚。那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日本去跟他的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去那边玩一玩，顺便看一看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去，那时候就说参加了旅行团，然后跟着他的几个大学的好朋友，那要去日本玩。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搭上那一班这个名古屋空难的班机就在那个晚上，因为那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那忽然间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觉得说这不太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呢？那之前在他上飞机前还打了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在台通了电话说等回来以后再怎么样，怎样要做些什么事情结果在那天晚上就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变成说忽然之间，我当然那时候还是希望说会不会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他人都还好好的。可是从这个电视转播的画面看到，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所以那时候就跟着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就在第二天就赶到日本去。那在那边结果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生离死别的画面，可能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画面的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场所里面躺着一具一具的尸体，是一个冰冷的尸体。那假如那不是你的亲人，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动，可是当这里面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要去慢慢去寻找他的时候，那心里面的那个痛是好像那个肉一块一块被人家割下来。那时候忽然之间就觉得说，这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事情发生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主宰之下发生的。 那时候就心中非常的恐慌，也非常的，当然也是在非常的难过当中，那就去办了这些整个处理这些后事，然后包括把他们的遗体运回台湾，然后整个的事情的处理。可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整个人就好像是因为本来都已经有一个人生的规划婚礼都已经预备好了婚宴也都定好了，可是忽然之间那个要跟你结婚的人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你的人生忽然好像被抽空了一半一样，忽然觉得说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到底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甚至那个时候也有在考虑到说，那我活着是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为什么不用一些方法来减轻自己的痛苦，甚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都会有这样的念头会闪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寻找，那在这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在那个当中有一些宗教团体他们也会介入，那也给我们一些很多的帮助，包括一些佛教的团体。那可是在跟他们接触的当中，始终觉得我没有找到我要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确有人陪伴，那也有人告诉你安慰你，可是那样的安慰并没有办法真正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那是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没有被填满。那在这个在一些其他的宗教团体他们所提供的陪伴里面，我并没有找到答案。那可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觉得说我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我怎么样努力，很多事情还是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我也可以感觉得到说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主宰，可是我开始要寻找他，我想要知道，我要问他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我想陈医师面对这样一个状况，那个是一个人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性在，
是
就是一瞬间，
你
本来是预备要结婚的，就在六月，
对，
那一切的美景就在前面，
是，
可是看到的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就在你的眼前。
是，
虽然您自己学的是医，我想，医生常常我们觉得他最先锋去面对人的死人的病，可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
我想你那不是一个只是一件事件而已
，
那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对你来讲，当然你后来开始去思考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或者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在那个当下呢？
那时候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的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那忽然之间他忽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什么事我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一个倾诉我心事的对象，然后我的生活忽然之间失去了重心，那我的未来要怎么去走，忽然之间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走下去，因为本来之前我的计划完全都打乱了，我完全不知道我再下来往哪里走下去，所以每天都在可以说是在那种很空虚然后没有目标的情况下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是，所以您刚刚说到说发现人是有限的，
对，
人是有不能的地方，
是的，
并且生命是这样的脆弱
，
是无法去掌握的
，
那么您开始去思考到这整个的宇宙是不是有一位主宰，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就这样的发生
，
那您刚说有一些宗教团体也来陪伴您，
对，
可是好像那个东西都没有办法满足，
对， 对，是。
那这些的日子您就这样子走过来
大概那段空虚的日子大概有相当长好几年的时间，
是，
那就是就一直在寻找我生活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我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样走下去，那我到底我将来要往哪里去，那段时间非常非常多的迷惘，那当然也有一些好朋友也陪伴我，那可是他们常常的时候好朋友陪伴我，那他们也看到我说在现在这个痛苦的深渊当中，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深渊，所以在那段时间也跟着朋友常常跑去就是接着常常去，然后一个礼拜可能一两次都去喝酒，然后 喝的这样子，也没有不是说非常非常，就是说不是那种烂醉啦，可是就是说常常希望借着酒精能够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你找不到答案，那答案始终追寻不到。可是当然因为你也不能说影响到自己的工作，那可是就是还是要努力的工作，可是你忽然你就不知道说，那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这样工作我要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我的自己吗，还是我的家庭呢，那我的将来到底在哪里。那在酒精当中也有暂时的麻醉，可是麻醉以后醒了还是不知道到底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像这样的日子大概有过了大概3-4年的时间，都不断的在寻找。
是，您还是继续在您的工作。
对。
看到这样一个人还是继续活着。
对。
可是他带着很多的问题。
对。
而这问题他没有答案。
嗯。
好像有一个空出那个最深的地方没有办法被填满。
对。
那后来我知道您有机会是认识了妻子。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他是我在医院里面的同事。那时候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想法，那只是说他觉得可能还蛮欣赏我的，那结果就一个在他们在同事的一些安排之下，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交往这样子。事实上在，所以我刚刚讲说在前面那一段3-4年的时间，大概有内心都是把那个门是关着的，那个感情的门是关着的，因为不想去碰触它，因为你不知道说好，那我现在我再去谈一段感情，那会不会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你有太多的不确定感，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既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干脆选择逃避吧，就不要去碰。你不要去碰，可能就觉得那自己就不会再受伤。那所以在那时候一开那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可是后来慢慢的跟我现在的妻子我们有一些交往，那所以我觉得好像人生还是有可以再一次的把心门可以打开的，那也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再一次的稍微谈论一些彼此一些状况，那有人分享你的生命的经验总是比一个人好。所以那时候慢慢开始又跟我大概过了4年以后才跟我的现在的妻子开始交往。
是。然后后来你们就走入婚姻啊。我想那个对你来讲总是一个生命好像开始能够在被打开来，好像能够再着上一些色彩吧。
对。
可是您刚刚说到的那个您在寻求的问题是不是就有答案了呢？
虽然说两个人在一起分享生命，那一起有一个一个伴侣的一个陪伴的这样子走这个生命的道路，可是生命里面那个主宰在哪里？到底掌控我生命的人，或者说掌控我生命的那个主宰，我还在寻求。那而且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就算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空虚还是存在那当中，因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事情以后，你就对生命有更多的无法掌控，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不是在自己的掌控当中的。那包括跟我的现在的妻子我们的一个交往的过程，我也还是心中充满了很多的空虚，还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伴侣吗？那我真的有可能跟他走我人生的下半辈子吗？因为我不知道掌控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所以真的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的问号，那这问号带来的是那种不确定性，那无法的掌控，那会让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恐慌啊。即使你继续在走，
对，
后来您怎么样？我想你们生命有今天这个光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是的。
后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后来因为我们在医院服务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有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那我就到美国去进修。那时候去一开始是我一个人先去，那在那里就那时候我记得是 一月的时候到了美国的堪萨斯州那边的一个州立大学的医学中心去那边去进修。那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一月，那非常非常的寒冷，那一年也是这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冬天，美国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那去那边就一片都是白茫茫的，以我们在台湾生长的人，我到那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适应。那到那边的时候，那正好那安排我去那边的那个教授，正好他也回台湾，他也不在，那他就安排我去找另外一个美国的教授。那我就到了医院，就去那边报道，去跟他见面。那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他就很关心我在美国的一些生活一些适应。一开始去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家人在旁边，就一个人就拎着一个包包就到了那个医学院去。那他就也就邀请我去他家，也常常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然后也邀请我说，诶，那我们礼拜天我要去要做礼拜，那我也在那个教授他也在这个成人主日学里面讲，有在他有带小组在教导，他说那你就来我的小组，我们来一起去礼拜天就去教会这样子。那时候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住在那个宿舍里面，那外面都白茫茫的，那时候也还没买车，所以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时候想说好吧，你既然找我去吃饭，找我去教会，我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在礼拜天跟他在医院去看完病人以后，一大早我们看完病人，那他就开着车载我去教会，然后就到教会里面参加这个成人的主日学，那也当然也参加了后面的整个主日的礼拜。那时候最主要是想说反正又没别的事情做，那我就去看看，那另外我顺便学学英文。可是当我走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以我一个东方面孔，然后来到一个完全是美国人的教会里面，那可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的欢迎，而且每个人都这样子嘘寒问暖，虽然我的英文也讲的不是很溜，那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来关心我，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关心，而且感觉让我看到他们好像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的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喜乐。可是那个我要说就是说，在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一段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心中从来没有过喜乐，可是到了那边我看到他们脸上有喜乐，我就有一个想要寻找说，为什么这些人他愿意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这些人他脸上有这么，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喜乐，而且他们愿意跟我分享，以我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异邦人，他们却愿意这样子来关心我。那尤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开始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敬拜，虽然我那些歌有些旋律我听过，可是大多数我是不熟悉，内容里面的歌词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当我听到那个歌声的时候，当听到这些圣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深深的被那些诗歌所打动，所接触，我开始忽然就想到说，我之前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追求的那个答案在哪里，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找到答案了，我忽然之间我觉得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找到答案了。
上课飞越 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邀请国泰医院感染科的主治医师程立群医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在前段呢，陈医师告诉我们他带着对人生的一个问题，他一直要寻求答案，去到了美国堪萨斯州去进修。那么去到美国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去到教会，那么在教会里边，他突然感觉到我一直在寻求的这个问题 似乎在这里就有答案了。那我们就来听听陈医师哦，您说您感觉到那是一个感觉到有答案了，可是后来这个答案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出现了，并且成为你生命的答案？
是，就在我第一次进到教会以后，那我就在众人的脸上看到那个喜乐，那是我所追求的。那也在听这个圣诗的当中，我感觉到说我的心灵深深的被触摸，虽然他们唱的诗歌歌词是什么我根本有一些都听不懂，那可是我就觉得我心灵被触摸了，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寻找的答案。那可是这是我的感觉。那我后来就在我的教授的带领之下，他就常常邀请我到教会里面，那我也很乐意的跟着他一起去教会，那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我以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讲，我做一个决定，我通常要做很多的观察跟了解，我才会做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在这当中我还是在寻找，可是我就开始学习读圣经，那就从在圣经里面我再尝试着寻找答案。可是对一个刚接触这个信仰的人来讲，读圣经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读的完全看不懂到底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或是有些时候会觉得说，怎么好像这个上帝这么样的严厉，啊，为什么好像我在人身上我看到的是那种爱，可是怎么好像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很多的很多的刑罚，很多很多的灾祸临在当中。那会有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那时候那个我在美国的教授他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常常打电话问他说，诶，我昨天读圣经哈，我读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不懂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为什么要求我们说例如说要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有很多像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就会去问我的教授，那他就会一样一样的分析给我们听。就可是他讲完以后，有些东西我说实在我也还是听不懂。后来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知道说原来是需要生命去慢慢去体验。有些东西圣经的道理不是能够一读就懂的。那尤其是他用英文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更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完全的理解，因为我们的一些文化背景的差异，所以有些时候他解释完我也还是不是非常了解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那我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我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可是我就慢慢的一样一样的去提出来，提这些问题来，那他也都很耐心的给我解答。然后同时在他们的家里面，他们也接纳我好像他们的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家人一样，几乎常常在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是在他们家里面过着。那他们也看到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过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的去能够去在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金灯台，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所以在这当中我看到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所以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接触信仰，也在一次一次的在教会里面的学习里面慢慢慢开始认识耶稣基督。那可是那时候还是有总是还有很多的疑惑，总是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解开。可是就在那时候已经快一年要过去了，就在感恩节的前夕，那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他就说，诶，你差不多快要回台湾去了，你愿不愿意受洗，你已经在这里已经快一年的时间，那你也都很稳定的在聚会，你愿不愿意要受洗，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单纯的一个相信说我希望我能够变成跟我周遭所看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有喜乐的人，然后也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 愿意受洗啊，所以我就在那一年的感恩节在美国受洗。那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就问我说，哪一句经文是最感动你的，那让你会觉得你想要成为基督徒。我就跟他讲说，在四福音里面我读到一段话，那就是未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说我还没有看到，我眼睛真的没有看到，可是未见而信是有福的，所以我希望我要当那个有福的人，所以我愿意在这个时候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在那一年受洗。
陈医师，我听到您这么说，我觉得您真是有福的人，因为我想这是对你来讲很大的一个突破。
是的，
一个学科学的人，他要的是一个理性思考、逻辑的，要合乎我的逻辑，我要知道，我要了解，然后我再接受。可是信不是这样子啊，
是，
信就是我根本，我很多东西我可能还不知道，可是我愿意有信心来接受。那我觉得刚才听到您说的时候，我想有一个东西是很吸引你的，是那个生命。
对，
你看到那个真实你一直很渴望的生命，你要找答案，你虽然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可是你在他们的身上好像发觉那个答案就活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了，所以你愿意跨越那个步。
是，
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跨越。
是的，
我觉得是。那么之后您回到台湾，就继续成为这样一个有福的人，继续到教会。那我相信这个刚刚开始受洗是一个初阶就是进入啊。
是。
那后来您刚说很多东西那时候不了解也不知道，可是现在用生命去体会，相信您过了以后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成长，
是的，
跟一个更新改变，对不对？那么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呢？
所以那时候要回到台湾之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美国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不断的为我祷告，因为他们看到一个刚刚萌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那他们很担心说回到台湾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里面可能就因为这样而夭折了。那而且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就在讲说一些台湾的基督徒朋友，在美国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他就说在美国的属灵的这个空气比较好，回到台湾很可能会面临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那时候也为我寻找教会。那时候他们也不断的在祷告当中，希望能我回到台湾能够到一个合适的教会，然后也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的朋友，能够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学习。所以有不断的在众人的祷告当中，我们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也在寻找教会，那可是的确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就很忙碌的工作当中，就会有时候会有点懒散，就讲说那是一定得去吗？一定要去教会吗？可是有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寻找你合适的教会。那就在这当中就很奇妙的安排，就是在国泰医院里面，那我们忽然发现说，国泰医院里面有基督徒的团契。那事实上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离开国泰医院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团契。那时候中间事实上国泰医院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基督徒的团契，可是有一段相当长时间没有人聚会了，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可是就在我离开到美国那段时间，又重新的又团契又重新的开始聚会。那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说，我就忽然间我就感到说，这是神听我的祷告。假如说这个团契本来就有，我回来我找到他，我会觉得说啊，这是应该的嘛，这就是我寻找的。那可是当他这个明明是我离开的时候明明就没有，我所知道就是没有，可是为什么回来的时候忽然就有了？我忽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说这好像就是神带领我的，他为我预备的，他怕我这样子在一个这样子一个一个忙碌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他让我怕我说没有人能够陪伴我，所以他就重新的在兴起了一堆爱主的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继续的来服侍，一起的聚会。所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那我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我忽然发现国泰医院有这样子的一个团契，所以我就进到这个团契里面。那时候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奇妙，就是我好像一个外星人一样，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 用国语来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唱这些诗歌，因为他们唱诗歌我都不会唱，因为我学的都是在美国的诗歌。那所以可是他们就是用爱来接纳我跟包容我，然后也在这当中，那他们也介绍我去我现在所在的那个教会，那所以后来就开始去教会里面去，那也在也当然这当中也去了一些不同的教会，那可是那我在祷告当中我就一直跟神求说，我希望去一个不要太大的教会，那这个人数也不要太多，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彼此都会认识的一个教会，就像我当初在美国所去的教会一样，虽然那个教会人数大概有一两百人，那可是我觉得这样还好，可是我很怕去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大家彼此都不认识，那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祷告当中就到了这样我现在去的这个教会里面。那可是那时候我刚去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因为那时候这个教会很小，人数也不多，那可是我就会在跟神问说，这是你要我去的教会吗？那神没有回答我，可是我同时我还是在一样，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又看到人的生命，看到喜乐的生命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那我就说好吧，既然这是神的安排，我就顺服，我就去才是稳定的在那个教会聚会。
陈医师，神是很爱你哦，
是的，
听祷告哦，
是的，
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并且团契哦，
是的，
就好像等着这个刚刚萌发的小小的芽回来，能够有个好的环境让他来成长。
对，
那么您自己成为医师哦，那么从美国回来，本来是还没有信主的，信主了回来之后，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有不同的一个经历跟见证，以你自己在医师的立场，然后你这个时候呢最大的不一样是你现在找到了神了，你一直在问说到底有没有上帝，那么这位上帝是谁，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你现在的你就是回来之后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跟见证。
我想当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知道我的答案，我寻找的答案在哪里，我也知道生命的主宰是掌控在他的手上。那当我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的压力忽然之间就减轻了许多，因为以前会觉得说病人的生死是操纵在我的手上，当我没有做一个适当的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危害到病人，可能没有办法把他救活，会觉得说这一切事情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做好。可是当我认识上帝以后，我知道说生命不是操纵在我的手里，那我知道说我只要去尽其在我，那可是那个真正掌握生命的是在上帝的手里面，我的重担忽然之间就减轻了很多。那我也学习当我面临到我要去治疗一些病人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病，当我不断的在思考想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我就在祷告当中很多次上帝就听我的祷告，而且他就在这当中他就赐下那个亮光给我，让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时刻都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他真的是听我的祷告，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爱我。那甚至有的时候在开车当中，有时候是礼拜天，我记得有一次是礼拜天的早上，有一个病人住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一直发烧，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在发烧，一直查不出来，那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就在我开车到医院的路上，我就在祷告，那一边开车边祷告，当然眼睛是张开的，那可是这时候忽然上帝就给我一个亮光，他说是不是一个药物的问题引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我说可是这个病人没有吃这个药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可是我就听到这个就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亮光。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就去问了病人的家属，他说真的他吃这个病人有吃这个药，他真的是因为他睡不着，所以他拿着他的太太的药吃，结果我发现是吃了这个药以后造成这个病人产生很严重的副作用，产生呼吸衰竭、肾脏衰竭这些的现象。那时候是礼拜天的早上，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就到处去赶快去联络，去找那个处理治疗这样的并发症的一个解药。 哦，找了好久才找到，然后赶快帮这个病人施打，那病人后来状况就开始有一些些改善。那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虽然因为这样整个处理过来，到我要赶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道都已经快讲完了，可是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说神他所看到的是那个生命，他看到是我们帮助病人的那个心。那讲到当然迟到是不好，可是在这个当中我相信说我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我觉得很可贵的是哦，过去您可能用您自己的这个医学的这些历练来看病人， 是你自己在看病人，在面对病人，
对，
可是现在你是与神同工。
是的，
哦，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不但你自己，我觉得每个来到你面前的病人也是蒙恩的啊。那么因为白云知道您是感染科的医生哈，就让我特别想到2003年的五月有个 SARS， 让大家造成很大的恐慌。
是的，
这个应该是感染科一个第一线啊。那么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位林崇威医生，
是的，
就是在国泰医院，也就是在您现在所在的医院啊。那我真的想听听您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或者整个的那个处理过程，
是的，
您是怎么样的走过来，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跟我们分享？
SARS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因为以前我们所面临的疾病，书上都有教，都会写说啊，这个药物，那这个它的感染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那有没有药物，它也会写得清清楚楚。可是 SARS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完全一个陌生，没有一本书上，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找得到资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病，你也更不知道要怎么去治疗它。那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说只能祷告，因为以前你还会觉得说手上还有一些药物，那这个东西是你在治疗病人的一个方法，真的不行的时候我再祷告嘛，常常会这样子。可是当面临到 SARS 的时候，我学习到我只有祷告，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病，而且那里面有很多的恐慌，有很多的未知，而且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周边的医护人员一个一个倒下来，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你完全不知道，那里面又开始又有那种害怕，又有那种恐惧再一次临在我的心里面。可是这一次我知道说我可以找到答案了，那个就是说我可以靠着神，所以在那当中我就祷告，那不断的祷告，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断的为我祷告，那还有我们也一些我们有去山地的服侍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原住民的弟兄姐妹也不断的为我祷告。那在这当中我非常非常感动，我知道说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那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也带领我平安的度过了整个这一段 SARS 的一个风暴。那也在这当中我再次认识说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真正掌控一切的，人实在是太渺小了，靠着我们的知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在那个 SARS 的期间，我们也碰到了一个林崇威医师，他是我的一个小学弟，那我看到他的生命在这个逐渐的凋谢当中，可是当中他也曾经有改善过，我们就不断的为他祷告，不断的为他祷告。那可是神非常的奇妙，就在我们邀请他妈妈跟我们国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的那一天，忽然神就把他给接走了。那我们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沮丧，我们说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么多人为他祷告，那也看到他好像有好起来，为什么神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可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在这当中有他奇妙的安排，原来他要让他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因为他的牺牲，有很多人因为这样，他的同学因为这样会到教会里面去接触到信仰，包括他的未婚妻，包括他的很多的好朋友，因为他的牺牲他们反而有机会认识救恩，因为了他这样子的一个这样不幸的事情，很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重新的开始像我当初一样去寻找生命的答案在哪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在这一切事情上都有他的安排，那神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他用别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是，有时候我们人看起来的伤痛苦难，反而 成为神化妆的祝福，
是的，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是
那个是一个祝福，
是的
啊。那么刚才程医师也说，您自己怎么样从一个可能靠自己的方式来做很多事情，到后来你觉得我是不能够
的，
可是不能够是因为你认识了神，你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的能够完全靠自己，那不能够不是说我们就不做事了。我想你已经找到你生命的那个真正的意义跟价值，那你现在会觉得你生命你最想做的或者你的意义是在哪里呢？
我想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我周遭的人都知道，说都有机会认识上帝，因为这样的一个福分是我所经历到的，我也希望我旁边的人也都有机会能够经历，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跟你一起分享的是程立群医师的生命故事。1994年4月26日，名古屋的空难事件，陈立群医师他最心爱的未婚妻就在这一架飞机上。晴天霹雳下，陈医师不禁要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到底谁在主宰，谁在掌权？生命不在我的手中，努力不一定能够控制一切。他生命中，他的心里边有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空缺，没有办法填满，而他也在寻求生命的答案。就在那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群基督徒，他看见他们的喜乐，他被他们吸引了，他走进教会，他说我也要得着像他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这些基督徒的身上，陈医师他寻找到他所要的答案，他的生命被改变了。在过去他靠着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来面对来解决一切，现在他以神为中心，他生命有了方向，生命有了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生命中许多问题的解答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回答所有的疑惑，而是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源头，有了可信靠的对象，一切是有主宰的，心中就不再不安了。生命能够影响生命，生命也能够感动生命，生命是会说话的，在生命里边能够传达出真实的平安、喜乐跟爱。就像陈立群医师他所遇到的这些基督徒们，他看见在他们的里边有宝贝，而这是什么宝贝呢？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陈医师他因着一群基督徒，他看见了这宝贝，他渴望得到这个宝贝，如今他自己真正的也拥有了这个宝贝了。亲爱的朋友，你也在寻寻觅觅吗？希望陈立群医师的这个生命见证故事能够给您带来启发，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白云诚心地祝福您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样子丰盛的生命。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成，我今日号筒吹响，要为你活。你赐给我 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着
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陈立群医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的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那么借着这些的分享，能够使更多的朋友听见这些宝贵的见证。如果你想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卡带的话，欢迎您用电话27541144 27541144，或者是传真27557822 27557822跟我们联络。那么如果您是台北地区的外县市呢，请在前面加02，或者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那么在节目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您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么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的信仰。那么要如何参加呢？也是用刚才白云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在这儿也要特别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日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走